他对英格兰风光中真正具有悲剧性和永恒意义的一面视而不见。对于人类生活中那真正悲剧性的因素，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他严肃起来，高尚起来的时候，你总能听到一种刺耳的泛音，一种盛气凌人的调子，最终让我们觉得厌烦。我确实觉得他跟丁尼生起码在一个方面很是类似，由于不够平心静气，导致作品的内涵受损。他的小说大部分的社会价值观都是伪造的，裁缝不像裁缝，板球赛不像是板球赛，连火车都不像真火车，郡里的各个家庭都看似刚刚打开包装的样子，该行动的时候都像还没有就位，胡子上还沾着稻草呢。他笔下的人物活动的社会场景实在是够怪的，这部分归咎于他的空想，本无可厚非，但部分确实出此令人齿冷的伪造，这就大错特错了。正是由于这种伪造，由于从来都没有蔼然亲切过，如今更被人直斥为浅薄的说教。由于错将家门口的几个郡去冒充整个世界，也就难怪梅瑞迪斯的声望处于低潮了。可是他起码在一个方面称得上伟大的小说家，他堪称英国小说史上最精妙的情节设计师，任何讨论情节的讲座都必须向他致意。梅瑞迪斯的情节编织的并不紧凑，一句话我们就能说清楚远大前程讲了什么，可是换作哈利·里奇蒙德就没办法了。虽说两者讲的都是一个年轻人错会了其财产来源的故事，梅瑞迪斯的情节既非供奉悲剧缪斯，亦非供奉喜剧缪斯的神庙，却很像林木葱茏的缓坡上点缀的极富匠心的一座凉亭。他的人物各凭自己的意志来到这些亭子中，然后又以不同以往的面貌出现，意外事件均源自于性格，又反过来改变了原有的性格，人物和事件息息相关。他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这些编织情节的功夫。他编织的情节常常令人解疑，有时感人至深，总能出人意表，虽让人大吃一惊，却又觉得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情节的各个方面均安排的妥帖恰当的明证。人物要想显得逼真，须得发展的流畅贴切，可情节却该让人感到意外。比车姆的视野中，施雷普内尔医生挨了顿鞭子就是个意外。我们知道埃弗拉德·罗姆弗莱必定不喜欢施雷普内尔，必定痛恨误解了他的激进主义，而且嫉妒他对比车姆所具有的影响力。我们也注意到他对罗什蒙德的误会逐渐加深，注意到塞西尔·巴斯克莱特的诡计奸情。梅瑞迪斯穷尽人物性格发展的可能，把他手里的牌玩了个尽兴。可是当意外事件突然发作时，不论是我们还是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多么意外和震惊。一位老人出于最高尚的动机鞭打另一位老人，简直令人哭笑不得。这桩意外对他们两位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连带改变了书中所有的人物。这一事件并非比车姆的事业的中心环节，这本小说也确实不存在什么中心，它本质上是个创造，一个装置，是整部小说由此穿越的一扇门。穿过它之后，小说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临近结尾，当比车姆溺水而亡，施雷普内尔和罗姆弗莱在他的尸体旁重归于好时，梅瑞蒂斯试图将情节提升至亚里士多德式的均衡美，想把小说转化为一座承载小事与和平的神庙，可他没有成功啊。比车姆的事业仍是一系列创造性装置，去法国观光是又一个实例，可这些创造源自于人物的个性，又反过来对他们造成了影响。现在 让我们简略地阐释一下情节中的神秘因素，以及王后死了，后来才发现她死于心碎这个公式。我想举个例子予以说明，可是既不想举狄更斯，虽说远大前程就是个佳丽，也不想举柯南道尔，我太古板，消受不起福尔摩斯探案的乐趣。我仍想从梅瑞蒂斯的作品中举例，一个将情感变化瞒得铁桶一般的上佳情节，出自利己主义者，发生在李迪西亚·戴尔这个人物身上。期间，李迪西亚脑子里经过的所有念头，我们全部知悉。威洛比爵士曾两度把他抛弃，他无比难过，悄然退隐。然后出于戏剧化的原因，他的思想我们再也无从窥见，他一直在自然的发展，直至午夜的那场重头戏大幕拉开，方才重新登场亮相。威洛比爵士因为拿不准克兰拉，头一次正式向莉迪西亚求婚，而这一次已然今非昔比的莉迪西亚断然拒绝了他。梅瑞蒂斯一直将他的改变瞒得铁桶一般，因为如果我们自始至终都耳闻目见这一变化的话，他的这出高雅喜剧也就全给毁了。于是韦罗比爵士不得不遭受一系列打击，顾此失彼，发现一切都摇摇欲坠，简直是四面楚歌。可是如果我们事先见着作者布下捉弄他的陷阱，我们非但根本享受不到其间的乐趣，相反还会变得粗俗不堪。所以莉迪西亚的由热转冷一定要一直瞒过我们。这个实力绝非偶然，人物和情节无法兼顾，必得有所取舍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在此处，梅瑞迪斯凭借其纤毫不爽的完美感觉，让情节胜出。如果再举个为了照顾情节而处置不当的例子，我想到的是夏洛蒂·布朗特在《维莱特》中犯下的一次失误，不过是次小小的失误而已。作者允许露西·斯诺将他发现约翰医生就是他旧年的玩伴格雷厄姆这件事秘而不宣，当真相显露时，我们确实因这次情节上的异风突起激动不已，可是付出的代价却是露西性格的受损。一直到这一刻到来之前，他在我们看来都是正直磊落的精神化身。事实上，他就等于承担了一项道义责任，即将他知道的一切坦白给我们听。他这次竟自贬身价，不惜有所隐瞒，自然也就难免让人略微有些不忿了。虽说瑕不掩瑜，毕竟还是白璧微瑕。有时情节的取胜未免过于完满，在每次转折关头，人物的个性都不得不暂时悬置，要么就得任由命运摆布。如此一来，给予我们的真实感也就大为削弱了。我们可以在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找到这样的实例。哈代作为一位作家，远比梅瑞蒂斯伟大，可作为一位小说家却不如他成功。哈代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位诗人，他是从极为崇高的立场上构思他的小说的，他要将小说写成悲剧或者悲喜剧，他要他的小说在进展中发出命运的砰然巨响。换句话说，哈代在安排小说的事件时强调的是因果律，其情节是基础，而人物都奉命遵从情节的要求。除了泰斯，他使我们感觉他比宿命更加伟大，他小说中的人物都难以令我们满意，他的人物深陷种种陷阱之中，终于都被缚住手脚，任凭宰割。他不断地强调命运的力量，然而尽管为命运献祭了那么多牺牲，作品中的情节却从来都不像安迪戈涅、贝雷尼斯或樱桃园那般栩栩如生。命运高悬在我们头上，而非命运通过我们起作用，这就是韦斯科茨小说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特征。尤泰莎·菲伊 尚未涉足的艾敦荒原，空无林地居民的森林，帕德莫斯、里基斯那耸立的高地，王家公主们在睡梦中与拂晓时分飞驰而过。哈代的猎王取得了完满的成功，采用的是另一种文体，其中命运的具象仍清晰可闻，因与果仍牢牢绑缚着作品中的人物，不论他们如何挣扎，丝毫不会放松，在演员和情节之间建立起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可是在小说中，纵使那同样威严可怕的机器在运转，它吞噬的却从来都不是活生生的血肉。在无名的丘德遭遇的不幸当中，有些根本性的问题都没有解答，甚至都没有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哈代为了成就情节，让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了过多的牺牲。除了他们的乡村气质以外，他们的生命力已然耗尽，已然干瘪了。我认为这是贯穿哈代所有小说的一大弊端，他对因果律的强调超出了小说这一文体所能承受的界限。他是位真正的诗人、先知和具有超凡想象力的大诗人，乔治·梅瑞蒂斯完全无法与之比肩。相形之下，梅瑞蒂斯不过一介仓夫俗子，可他却非常清楚小说能够负担什么内容，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情节可以要求人物迁就于他，什么情况下又必须让人物发挥他们乐于发挥的作用。至于说到教训，好吧，我可没看出有什么教训来，因为哈代的作品恍若我的家园，而梅瑞蒂斯的作品却绝无这种可能。不过从我们这集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仍然跟亚里士多德的定论南辕北辙。在小说中，人的幸与不幸并非全靠情节来展现，在情节之外他还寻求各种表现方式，因此绝不能死板地对其做出任何硬性规定。在情节跟人物进行的这场实本的战斗中，情节经常也会悲切地暗示冷箭作为报复。几乎所有小说在结尾时都会软弱无力，这是因为一定要情节来收拾残局。为什么非得如此呢？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小说家在觉得腻味的时候马上搁笔呢？哎，他必须得善始善终啊，一定都得有个交代呀。可是人物经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而由此我们对他们的最终印象就是个死气沉沉。在这方面，维克菲尔牧师传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前半节真是又聪明又清晰，可只能算到绘制全家福，将普利摩罗斯太太画成维纳斯为止。后半节可就木呆呆笨戳戳起来。前半节活生生的事件和人物，到后来只是为了有个结局而强自支撑。最后连作者都觉得自己实在有点冒傻气了。他如是说道，我禁不住琢磨那些意外的相遇，否则我就写不下去了。虽说这样的邂逅每天都会发生，除了某些特殊的场合，他们却极少激起我们的意外之情。格尔德·史密斯自然算不得重量级小说家，不过大多数小说确实都会在这里败走麦城。当逻辑取代了血肉成为主宰后，就会出现这种灾难性的呆滞。要不是还有死亡和婚姻这两样法宝，我真不知道中等水平的小说家还能怎么终结他的大作。死亡和婚姻几乎是他的人物和情节之间唯一的纽带，而读者到了这里也做好了跟他碰面的准备。而且只要这非死即婚发生在靠近结尾处，读者对这种安排也会采取一种就书论书的宽容态度。这些作家可怜的家伙，你总得让他们想个法子收场吧，他跟我们一样也得养家糊口啊，这么一来也就难怪 但闻斧凿叮当之响，不见鲜活血肉之躯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